叶一堂来分享神的话语。听到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坐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身体在这里，心也在这里，给我们有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让他讲得清楚，让听得可以明白，让你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两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特别我们在要准备扩建的时候，看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把这个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在你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当我们教会准备扩建圣堂的时候，我们今年差不多将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思想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这两本书。那么现在这两本书快要思考完了，因为六月第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思考新约使徒行传。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就把尼希米做一个总结，看一看我们这个伟大树林的领导者尼希米怎么样来带领这个艰巨的一个使命，就是很浩大的工程，靠着神怎么样来完成。犹太民族经历了三个王，就是扫罗王、大卫、所罗门王的统治之后，国家就分成了南北两国。北国是个支派，被称为以色列；南国有两个支派，称为犹大国。那北国后来呢，就被亚述国在主前722年所灭亡。那么南国就延长了100多年，以后还是被巴比伦国所灭。那么许多比较优秀的犹太人呢，好像年轻、有智慧、有聪明、有尊美的啊，都被掳到巴比伦国去。但是后来巴比伦国强盛不到100年，又被马代波斯所吞灭。那么当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是波斯王古列做王的时候，他非常好待犹太人。那么他准许犹太人，你们可以归回到你们的祖国，在耶路撒冷可以重建家园。所以犹太人的被掳与归回啊，是犹太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么旧约历史书我们知道有12本，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12本后面3本呢，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就是描述当时被掳和归回时期所写的历史书，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思想以斯拉跟尼希米。那么犹太民族归回重建家园分3批人，那么头一批是省长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带队的。那么所罗巴伯，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有所罗巴伯这个名字，所以所罗巴伯可以说是主耶稣的祖先。那么他也是带领第一批回国的人，那么他们回国以后就重建圣殿。第二批是祭司文士以斯拉带队回国的，他就是带领百姓，你们要读律法书，他们就发现律法书的重要，摩西律法，要看重摩西律法，要遵行律法，重整社会的风气，那么要复兴以色列人的灵性。这个是以斯拉第二批回去所做的工作。第三批就是尼希米带队重修耶路撒冷城墙，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重点。尼希米不像以斯拉，他是祭司文士，不是的，他也不是宗教家。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教会的平信徒而已。但是如果你要说尼希米是政治家，还说得过去，因为他是在波斯王宫中做亚达薛西王的酒政， 那以后他回到犹大去，有做了12年的省长，所以如果你说他是政治家，还说得过去。从九镇到省长，都是神奇妙的拣选和安排，神要使用他。那么以斯拉六章头六章就是记载重建圣殿，尼希米头六章就也是记载重建重修城墙，但是以斯拉七章到十章，尼希米七章到十三章，那么就另外一件事情，就讲以斯拉回国，那么就来复兴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看见读律法书的重要，也看见他们怎么样认罪悔改祷告求神复兴他们，那么就是在那几章所记载的复兴以色列人的灵性。像千万的犹太人一样，尼希米饱尝了家破国亡的悲惨痛苦。他之所以能够在外邦国家被提拔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他在朝廷当中做王的九镇，除了他自己的挚爱，更是神的拣选和安排。好像但以理一样，也是能够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担任重要的职分，被神所大用一样，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恩典。身为九镇，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不单每天要封酒给王喝，更重要的，他要先预先尝过每一杯国王所要喝的酒，确定里面没有下毒。所以尼希米可以说是头号的安全特务，因为他的责任牵涉到国王的性命，也牵涉到波斯王国的安危，因此他能够 当上这个九镇的职位是不简单的，他一定要有一些特殊超人的品质，他的个性稳定可靠，他得人的信任，他特别聪明厉害，而且有敏锐的眼光，又有丰富的常识，而且他还要熟悉王宫里面什么地方容易遭受到恶人的一些阴谋攻击所带来的危险。当然他自己的性命在这行任务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危险，如果真的酒里面有人下毒的话，先中毒死的人当然就是他自己，所以他不但要眼光非常敏锐，处处小心，绝对不能忽略细节小事的人。那么这些个性的优点长处，后来在他所带领修墙的重大使命中可以看得出来。好，尼希米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意象和他强烈的使命感从什么地方而来呢？首先他就先听到犹太回来的弟兄啊报告，哎呀，耶路撒冷怎么样的荒凉，城墙被火焚烧，那种悲惨的情形，他得知以后他哭泣悲哀了几天啊。那么借着他就进食祷告，当他进食祷告的时候，他就慢慢认识到领悟到神就是要把这个重修城墙的工作交托给他，他从感动变成很重的负担，这是他从神所领受的意象和使命感。那么第二章就讲记载有一天当尼希米给王封酒的时候，他面带愁容。平常王所看见尼希米的面貌是一个非常乐观满面笑容的人，但是为什么今天呢，他有一点不同了，一定有心思的，所以王就问他到底什么事情呢？那么尼希米起初有点战惊害怕，但是他觉得这个是 是神的安排，是神给他的机会。经过他心中的默祷以后，他就放胆讲出来耶路撒冷的实况。他说，我列祖的坟墓所在地是如何的荒凉，怎么我心中不难过呢？王就问他，你要求什么？他很快就说出，差派我往耶路撒冷重修城墙。王不但允准给他诏书，还吩咐给他许多木料和各种材料等等，还派了金兵马兵来护送他，当然也安排了一些优秀的有财力人力的犹太人一起跟他回去，丰丰富富的为他预备。那么实在他过他所想所求，为什么能够如此呢？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第七第八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给我诏书啊，那么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他一路上都很通顺的啊，因为王帝都给他诏书啊，批准他给他通过各个，那么又给他管理那个园林的那个，使他有木料，有更多的材料啊，建造殿营楼的门的横梁和城墙，以我自己房屋所使用的，王都准许我。因为我最要紧这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因为什么呢？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出现在你心里好几次，这一句话就可以看见啊，这个尼西米一切的圣功所做的，都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如果神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所以我们从这些经节当中看到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他。不错，坐在天上为王的神在安排一切施恩给尼西米。所以箴言21章第1节也有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全能的神是多么奇妙，他就是感动君王的心来帮助尼西米。我们再看2章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一切话，他都告诉百姓了。他就告诉百姓，他就趁着这个很好的机会告诉百姓，我们起来建造吧。百姓的反应是什么？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所以百姓的回应是非常好，是非常积极的，来帮助我，来回答尼西米，我们起来建造，大家都来做这个善工。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起来建造吧，是非常有力的话语。他们真的就起来奋勇来做这善工。所以尼西米实在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才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使命。我们为什么说重修城墙是一个重大的使命呢？为怎么样尼西米来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呢？那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思想，就可以知道这个使命是非常重大。那么一方面，尼西米有非常周密的计划安排，还有他有管理的组织，他要动员全体的犹太百姓齐心协力。那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时进行工程的时候面临两大阻力，两大的拦阻，外来的拦阻还有内部的腐化，那么他必须胜过这两大阻力才能够完成事工。所以可以看见这个事工是非常浩大的，他就面对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看出尼西米实在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神施恩的时候一直帮助他可以胜任一切，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工。那好，现在我们就想来思想这两方面，他怎么样显出他有魄力的领导才能，也有出色的管理组织，来吸引人的一个号召力，动员全体犹太百姓，而且他也有 毅力也有耐心来面对仇敌的攻击，而且得胜有余。不错，重修城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大量的材料木料等等，但是很好，王不准许为尼希米预备好，你带回耶路撒冷去。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力一批回去的犹太人，还有住在耶路撒冷也有当地的犹太百姓，他们经过尼希米的号召鼓励安排，他们都起来重修城墙。大家非常顺服尼希米的吩咐命令安排，若非有魄力的领导才能，谁能如此顺从呢？第三章就显出尼希米是一个标准的管理人才。如果你们读第三章的时候好像很难读啊，都是人的名字，他就是尼希米安排，你说你做什么圣工，你做什么圣工，你做什么圣工，他是一个标准的管理人才，他有非常周密精细的一个组织能力，能够分派适当的人选，这个是第三章所记载的。所以在动员百姓动工之前，先有一个完整的有系统的分配计划和安排等等。不错，一个成功的领袖不一定自己是一个工作狂的人，虽然他自己应该是殷勤工作以身作则，但最要紧的他不怕工作太多。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把责任分配给其他的人，不是自己一手包办。好像三千多年前摩西时代，那时候摩西带领100多万的以色列人过红海，就经过旷野，旷野的生活非常辛苦，而且每天就有好多人，他们家里的事情呢，就要来到摩西面前来求问了啊，怎么去解决呢？这个很多人后来他的岳父看见，从早到忙到晚他都忙不完的，所以他的岳父就提议啊，你就要选定派定一些人，有的人担任千夫长，有的人担任百夫长，有的人担任五十副长，有的人担任十副长这样子各阶层呢，他都安排得很好，摩西安排的。那么你有什么事情先到十副长，十副长不能解决，跑到五十副长，因为这些当然就看作他的才干来分配一直到千夫长。那这样的安排以后，那么事工就容易做。所以我们看见有不同的管理阶层来分担重任，这样就能够管理带领100多万在旷野行走的以色列百姓。尼希米也是这样子，就是在第三章所记载的。一个成功的领袖不是把工，他乃是把工作看为了要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的一种方法而已。好像尼希米的使命目标就是要重修城墙，那么以防备以后，如果重修城墙以后这个仇敌要来侵害就比较难了，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他除了自己殷勤投身以工作做众人的榜样之外，他还懂得把责任分配给别人，把群众好好的组织起来，这样浩大的工程才能够井井有条有理的来进行，而不至于纷乱。还有领袖也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就是说并不是说非自己掌权不可，乃是懂得信任别人。如果你信不过别人，就难以达成重大的任务。如果你自己一手包办，你属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是无英雄无用武之地，属下的人就不会高兴。所以一定要勇敢的分配这份给别人，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堆在自己的头上，以为自己才能够胜任，这个是错误的。那么另一种相反的情形，就是做头的总是喜欢把难做的事啊，或者棘手的工作就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就袖手旁观，那么这样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领袖。 树下的人就会不满意的。所以一个成功的领袖乃是自己愿意亲身去做任何准备交给别人做的工作，不管那个工作是多辛苦多艰难，至少自己肯帮忙，一同与树下的人去完成那些任务。所以灵修所关心的不是单单工作而已，他所关心的更是工作的人，每一个执行任务的人的需要。你要懂得体贴同工，懂得去鼓励同工，如果同工有碰到什么困难，你愿意安慰他，劝勉他，刚强他，有与同工有美好的沟通，那这才是一个很好的领袖。教会应该是像战舰一样，现在我们不是有游轮吗？游轮可以坐好多的人在那边游轮啊去玩啊，不管你到 Europe 也好，或者到那个下面 Florida 下面有很多岛也好啊。那么那是游轮，游轮的人有部分的人是在那边服侍人，但是其他的人是做什么？是去观光的，去看看的，去享受的。但是战舰就不同了，战舰每一个在战舰的人他是要准备打仗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任务在身，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工作。他不应该像游轮一样，我们教会也应该像一艘龙舟啊，龙舟每一个人都在卖力用力的摇桨划船，不应该像游艇一样，游艇就是要来欣赏四周围的风景而已。尼西米就是懂得把人动员组织起来，人人都要贡献他们的自己的心力自己的财力，所以才能够很快的52天把工作完成。好，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方面，为什么这个工程是一个渐进的使命。我们先读尼西米第三第四章第三第四节，那个这些人就是仇敌，是外面的人。那么亚门人呢，多比亚人，他们就站在旁边说，哎呀，他们所修造的墙，这个就是在讥笑讥讽他们呢、啊，就是狐狸上去也被吃倒。我们的神啊，求你雪天。所以尼西米就在那边祷告，仇敌在那边去讥笑嘲讽，但是他不怕，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回榜跪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作为他们猎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所遇到的仇敌是强烈的拦阻，用讥笑藐视攻击嘲笑他们，说你要做什么？要反叛王帝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保护自己吗？从土堆里面拿出火烧过的石头再立墙吗？哎呀，你们所建造的石墙啊，就是狐狸上去啊都会倒塌下来的，不坚固的。尼西米就是要经得起各种的嘲笑，各种的攻击，各种他要承受各种的压力，他要靠着祷告。下面就是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的神。第八第九节，他们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那这个是尼西米所做的工作，他就先祷告，先祷告，祷告才能够胜过一切敌人的攻击。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疾风知今朝啊，艰难是忠臣。当大风过来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坚固的，你就看得出来，它就不会倒下，它就仍然站在那边，是坚固的。还有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在乱世当中，你就可以知道谁到底是一个忠臣，忠臣，忠心的臣仆，谁是忠臣，谁是好领袖，经得起打击的考验的人。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一个忠臣，靠着主，靠着神，他可以胜过一切的攻击难过，仇敌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可以胜过。 当马丁改教家马丁路德涉嫌改教的时候，也是面对许多的仇敌的攻击，他的生命在危险的时刻，他仍然坚持圣经的真理，不怕一切的威胁。有一次他就被审判，被站在审判台前，在国王和教皇的代表面前受审问，桌子上就放了一些马丁路德所写的书本或者一些小册子。那么这些小册子它就是反对天主教的那些各种教条的一些小册子。审判官就问他，要求他，你撤回你的言论主张和一切的著作，不然就把你处死刑，而且是用火烧，非常残酷的一个死刑。但是路德站在那边毫无惧怕，他怎么回答？非常肯定的回答，除非根据圣经证明我有错误，不然我不愿意也不能撤回我任何言论以及文字。我们想想，整个德国甚至整个 Europe都在天主教的势力之下，教皇的权柄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大。这一次马丁路德被叫去是到一个城呢，叫做沃姆斯 Worms 的城市。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啊，哎呀，那个在这个屋顶上都好多百姓啊，在他的仇敌啊都在那边讥笑他，他们咬牙切齿，很盼望就把这个马丁路德咬死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怎么走在路上呢？但是马丁路德说，虽然我的仇敌好像雾瓦那么多啊，我还是要勇敢的走进城里面，他完全不怕死亡的危险。但是改教运动到底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是一个长期不断的征战，有时是在很难熬下去，身为人有时候也会软弱。所以有一段时间路德非常的灰心失望消沉，连祷告他也很难祷告下去，好像神离他很远一样。有一天呢，他的妻子穿起孝服来，他觉得奇怪，他就问太太到底是谁死了。太太说，上帝死了啊？怎么上帝会死呢？上帝是活的吧，他是永远活着的，怎么会死呢？如果上帝是活着的，你今天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你这样消沉，这样灰心呢？哎呀，这个提醒了马丁路德，是的，他得做鼓励起来，重新得力，经过长期的斗争，他坚持圣经真理的精神，终于把改教事业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迈向成功的道路。弟兄姊妹，任何工作和侍奉都要面对许多的压力和打击，尤其是今天艰难的时代，没有一条路是容易走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如何彰显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尼西米用什么办法来克服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仇敌的工作。他叫所有的以色列人警醒守望，警醒守望，他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敌人的侵害。他组织了全天24个小时的全民的警卫守望，在各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有哨兵看守，一般的人做工，一般的人拿枪拿弓拿剑，穿上铠甲防备敌人的攻击。就是做工的人一手工作，一手拿兵器，出去打水的人也是一手去做事情，一手拿兵器，腰上配刀，随时准备可以打仗的那一种姿态，非常警醒。 这是外面的警醒守望，但是尼西米自己呢，尼西米自己更有灵里面的警醒更是重要。为什么呢？他非常谨慎，他非常谨慎，以神的灵教没有放松过。所以有一次仇敌就有计谋，坏的计谋，他叫他你到某一个村庄来，我们来讨论，来思考一下。他知道这个不是的，不是来讨论的，是要来，我如果去的话他们就要暗杀他的，所以他不去。那么仇敌四次邀请他，四次邀请他，一次都没有去，都是拒绝。为什么？他灵里知道这个是诡计，他不给魔鬼留地步，一点地步他都不给，他靠神胜过一切。为什么呢？他知道他以神的灵交非常敏感，所以他非常清醒，他也能够听到神在他心灵当中所发出微小的声音，他容易发现这是魔鬼的诡计，他不听从。尼西米不但有外来的仇敌的攻击，国内内部也有使他担心的问题出现，这个是在第五章所提的，第五章所讲的。那个时候第五章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哎呀，不少的百姓有很多怨言兴起来，有不公义不诚实的事情发生，那些官长啊，哎呀，以高利贷呀，剥削贫困的百姓。尼西米一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不客气，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里面，他就不客气，严厉指责那些贪财的官长们。那么一方面他自己呢又要以身作则，他要显出好的榜样来，他自己有牺牲克己的精神。你知道过去尼西米当他在王宫里面的时候做酒政的时候，他的生活一定很舒服嘛，是在王宫里面嘛，哈，虽然是在那边看守这个奉酒给王啊，他的生活还是很享受，因为是在王宫里面。现在回到自己的地方，这个是要跟百姓一同过清苦的生活。虽然后来他不是做了省长吗？圣经记载他不拿省长的薪水啊。省长当然有钱兵可以向百姓抽税来支付省长一切的开支，但是因为他看见百姓这样的生活好苦啊，就不向他们抽税。我们就可以想象尼西米自己生活是如何刻苦，如何克己，就是为了要专心重修城墙，自己没有购置田地，也没有仆人来服侍他，他把所有的仆人，你们去做修墙的工，不必来服侍我的。他实在是一个配做树林的一个领导者，所以在省长带领之下动员全体百姓齐心努力，花了多少天？52天，2个月都不到，很快就做完。但是之前呢，之前筹备的工作可能花了不少时间，他要安排，他要计划筹备，可能就花了不少的时间，但是他都是在之前所筹划的，之后一动工马上动工，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房屋的前面做，你修的墙，你不是到好远的地方，你就是做前面，你那个每一家都是做前面的，大家做前面，那么就很快的就把它修好了，所以才会这么快的完工。好，现在我用一个大纲的方式来总结今天的讲题。尼西米之所以能够重修城墙，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具备了一些的条件。我们先看这几节，这几节里面是他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所以这求你纪念施恩于我，是尼西米很重要的字眼，出现好多次的。还有另外的这个是第五章，还有其他的打出来啊，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 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的手有时候会软弱，害怕，发抖，但是现在求你坚固我的手，也是尼西米的祷告。还有呢，我的神啊，多比亚参谋了，你先知等等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所以就是祷告，求，求你，求你纪念，求你纪念。所以他是用祷告来开始他的工作，他的祷告就是表明自己无能，但是他要信靠神的，信靠神，一切的计划组织是用祷告来克服一切的困难和仇敌的工作，这个是他的先决条件。当然他最先是有一个爱国爱民的心，因为他热爱他所信的神，爱神爱人，尤其这才是合情合理，才能够做好的领袖，才能够完成使命。还有他有勇气，有号召力，有影响力，能够推动全体百姓一同起来工作，是有智慧的分派适当的人选，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他能够善于体贴鼓励安慰百姓，当他们在困难当中，解决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去克服困难，所以他懂得体贴鼓励安慰人，叫百姓完全服从他的指挥，他的带领。最重要，他有一个远大的眼光，有超人的勇气，有坚强的毅力，对神有不坚毅不动摇的信心。虽然在他的生命当中，工作当中遇到许多好像渡不了的河流，穿不过的山脉，但是借着信心来完成他所托付给他的艰巨的使命。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正如保罗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人心诡诈，基督徒所面临的困难挑战更多更大，我们要怎么样靠神来做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教会正在要扩建准备当中，我们的使命何等的重大艰难，但愿神帮助我们，靠着神可以胜任有余。我们祷告，我们请潘教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今日赞美你，主俾我哋咁样机会喺呢度，话咁多同我哋一齐思想，俾你记俾我哋嘅教训。主要你只系藉住起你嘅榜样，藉你圣灵嘅大能，鼓励我哋喺呢个建造嘅教会建设上边，能够与你同工，因为我哋与你同工，与你纪念祷告嗰时候，你就会不停止嘅去看守耶路撒冷。愿你保守港督堂和 RCCC 以后的道路，能够都能你悦纳，因为尽我们所能，能够每一个会员都能够做上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重建去建立你自己的圣殿，万民都在这里成为好报的殿，使我们能够在这里与你的名，在这个弯曲到我们的世代里面，做你美好无瑕疵的愿望，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